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接着上一个讲次，我们这一周的进度是在《瑜伽师地论》卷77啊，色觉则分啊，第六菩萨地之六啊，那是在讲义的2117页开始啊，标题心无分别瑜伽止观啊，就主要是从种种门啊，因此在仁依正广分别，它分了总共有26门，来说明修行止观啊，如何的修习或是止观之间的差异。啊，上个讲是有提到啊，并不是依着所缘而有分别而区别所谓的修止或修观，而是依的心的作用来区别这个情况、这个阶段是属于奢摩他道还是毗婆舍那道啊？那上次我们已经从丑依啊依住门开始说明，那在依住门这边主要是用着语言文字来安立啊，所谓能求奢摩他，能善修毗婆舍那啊。那大圣菩萨呢，是依着降至修习止观哦，依什么呢？依着不舍无上正等菩提愿为依啊，而修止观啊。好，第二个是所缘门啊，这边要分别有4种所缘啊。那无分别影像主要是止的所缘，有分别影像是观的所缘。那四边际还有成所作伴所缘境是，是包含了止观双运或是止观具有。那在敦伦集传的瑜伽论记哈，将这个四边记是把它归在十地菩萨所修的止观行中。那所作成伴是在佛地了哈，这个也是一种说明。那丑三是求善止观门，求呢是寻求奢摩他，那善呢是善修毗婆舍那啊。那这边在讲义的2118这边就从听闻，佛的教导，那将佛所教的法门分作12类，一般通称为十二分教。如果依着十二分教去思维，那让身体起身轻安，或是心轻安，这个叫奢摩他，也就是能求奢摩他。那依着这样的身心轻安，更进一步更思维法义。那观察圣解啊，乃至正施者、罪即施者这些等等，就是能善毗婆舍那啊，这个就是第三个啊，丑三啊，求善止观门啊，丑四是随顺作意门，那就依序第三个而言，而进一步的说明，假设还没有得到所谓的身心清安啊，这个阶段是如何去称呼，或者这是什么样的阶段呢？哦，这个阶段就是随顺什么他圣解作意啊。那如果呢，虽然没有得身心清安，也没有得到啊，在内在这个三摩地所缘云相去思维抉择，但是呢，我们还是在善心位的时候，还是一样可以去观察法义啊，观这个诸行无常出法无我这种甚深意啊，这个时候就叫做随顺毗婆舍那圣解相应作意啊。圣解这个词就是深刻的理解、确立啊，确立这样的内容是不会怀疑的哈。所以说诸受皆是苦，说诸行皆无常啊，这样的道理啊，没有产生怀疑啊。虽然真的啊，当下不是真的体证到这个诸法的实相，不是真的观到所谓的诸行无常，但从这个道理上，我们已经确立无疑哈，这个叫圣解作意啊。好，接着是丑五在2119的依义门，就说明奢摩他道跟毗婆舍那道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从这个心来说，从这个能源的心来说啊，哈，这样就是见分了哈。可以说这个奢摩他道跟毗摩舍那道是一样啊。那有差异的，就是他们的所缘哦，一个是缘的是无分别影像，一个是缘有分别影像，或者可以这么说了哈。当我们的心跟所缘 安止的时候，或是心安止在所缘上啊，这时候就属于休止啊。那如果进一步的分别这个对象，这属于休观啊。因此，你说它是一样的地方，是从都由心所心事所现啊，不管是见分或是相分啊，都是由心事所现。因此，从这样子来说是没有差别。但是从作用、从所观的对象来说呢，还是可以说有差别。接着在一义门中的第二个是说明见相一义，所以这样的见分呢、跟这个这个见跟所缘的境相分就一可以理解说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到底是不是一样或是有差异啊？他的回答是没有差异。那没有差异，并不是说此心可以观此心啊，自己可以观自己，而是说从相分跟见分，能观的心所缘的境，都是由事所生来说，他们是没有差异啊。所以在举镜子来做比喻嘛，在镜中可以看到这个影像呈现，这个影像虽然并不完全等于这个物体本身哦，但是还是可以知道有可以知道这个借由镜子的影像可以了知物体的本身啊。那这些实际上都是由心事所现啊，不管是在善心位或是在定心啊，所以由心这个事体所显现的啊，当然可以说是没有差异啊。啊，你要说有差异，当然是一个是能见的心，一个是所缘的境啊。好，接着在丑六的一向俱转门啊，那什么情况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叫做一向修毗婆舍呢？就思维心相了。那什么情况叫一向修什么他？就是思维无间心。那心相指的就是毗婆舍那有分别影相啊。那无间心呢，指的是依着这个毗婆舍那的心呢，更进一步的缘啊，这样子的所缘境，但没有进一步的分别啊，所以叫无间心啊。就如同我们举随观这个佛像，或者我们一般说这个有六随念其中的佛随念嘛，念有于缘铭记不忘的意思啊。就一开始我们听教法或者听他人的教导，我们理解佛具有32相，好，那我们就在别人没有教导，乃至我们没有看经论的说明的时候，那你自己独在静处去思维佛的32相，一开始呢，慢慢的去观一一的相，那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身心的清安，当下呢就没有再对一一的相进一步的分别抉择，就将这个佛像这个总的概念，这个圆满相在我们心上显现，那我们的心就安止在这个佛像上这时候当然就是所谓的。刚开始是有分别嘛，就分别这个是属于眉间相，这个是无际相，那乃至它的广长舌等等种种的相，但是之后升起清安之后呢，我们就将心安置在这个总相的佛圆满相上，没有进一步的分别，那这时候就是所谓的无间心嘛，一开始是分别佛相那之后呢是安住在佛相上所以呢，这个无间心呢，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是前一心啊，那也可以理解是所缘境，但是没有对这个所缘境去分别啊。那另外除了所谓的一向修奢摩他、一向修毗婆舍那之外啊，那什么情况叫做只观和合俱转，就是心一境性啊。好，接着是在2121的丑七总别门。就分别毗婆舍那有哪几种就分作有相的、寻求的、视察的。有相的毗婆舍那是纯思维的，那寻求的毗婆舍那是由慧更进一步的去抉择去抉择、去了知乃至没有了知的一切法中为了去善了知所以作意思维这样的毗婆舍那叫做寻求毗婆舍那那所谓的未善了，在注脚15是指的未生圣解作意的 那接着是视察的毗婆舍那，那一样跟慧心所相应，更进一步的将我们已经了知的一切法，那为的正即解脱，就是所作成办，所以更进一步的思维。好，那相对应的奢摩他有哪几种，他这边就分三种回答。第一个就是相对于前面的三种毗婆舍那，也就有三种奢摩他啊，因为它是无间心的，就是一样以这个心为所缘，或者以这个毗婆舍那的境为所缘，但是没有对这个境更进一步的分别，只是安止在这个所缘境上啊，所以因此依着三种毗婆舍那就有三种奢摩他，这是第一种回答。那第二种回答就是出境律道是非常非常详述，等于说四禅八就是八定，四禅八定各有一种奢摩他，所以这样子就有八种。好，第三种 的情况或是回答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法门中各有一种奢摩他，所以有四种。所以毗婆舍那有几种，这边就有这三种回答。好，接着就是看下看下来在一样是2121页的丑八依法不依法门。好，请看2122。好，这边就讨论到就论了，那虽然是说论，但是它引自这个解深密经，虽然有些字或许不太一致，但原则上那个内容是完全一样的。这边就来讨论了，就一样是慈氏菩萨弥勒菩萨问佛了，那如说依法奢摩他毗婆舍那，又说不依法的奢摩他毗婆舍那，那什么情况叫做依法，什么叫做不依法呢？那佛就回答善男子就菩萨若随所受所施法相那所受所施法相，所受所受持的啦，那如果我们依照前面在讲这个2118的注解物就是善受善意善寻思，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概念去了知所谓的受持或者是正确的受持是无倒的受持的，那所施呢就如理作意，可以这么去理解如果依着我们所听闻的教法，就是十二分教，我们可以获得安止或者是观这个叫依法。就依的教法，我们自己有办法修奢摩他毗婆舍那的话，这个叫做依法了。那第二种就是不依法，不依法就这边有个词叫不待于所受所施所有法相。那不待呢，就是不依靠就是他不。并没有依靠这个法，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了，所以接着这一句话，但依止他人的教授教戒，而于其意得奢摩他毗婆舍那，虽然说的还是一切法门或者十二分教了，但是我们自己没办法去理解，乃至没有办法去实践，但是借由他人的教导，我们有办法修奢摩他毗婆舍那或者得这个奢摩他毗婆舍那，这个就叫不依法。那简单的说就是依人那所谓的教授教戒内容就是为这边开始为观清淤及容烂等就是这所谓的不净观，或是一切行皆无常，一切行苦，或者一切法皆无，这些诸法的实相，或是所谓的三法印这些道理。好，接着就是分别那由依止法得奢摩他毗婆舍那那故我施舍这个叫假名就用这个世间的语文字来说这类的菩萨是随法行的立根菩萨那不由依法得奢摩他毗婆舍那就施舍或者是假名随性行的顿根菩萨那在注脚18呢这边就引前面在卷26声闻地上说到的什么叫随法行普特伽罗那随法行的普特伽罗呢，就是这类的人呢如其所闻听闻的受持的，他可以思量去观察法 自有功能，这个是重点，自有势力，随法修行，这个就区别什么叫依法不依法嘛。那自己有办法依着法去修行，不从他求教授教戒修行正果，这个叫随法行不得切入。那当之这样子的这类的修行者也是立根性的。那注脚十九一样跟注脚十八内容差不多了，不过它的差别是在注脚十九的第二行，非如所闻所受。那这个非应该包含了后面的自有功力，非自有功能，非自有势力，随法修行，唯有随他普特切罗信而修行，这个就是差别的地方。所以这个叫随性行普特切罗，那也可以知这是根气是比较钝的。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回来这个丑九缘别种门，就是缘法的别或是种。那这边又分作几个营一别种施舍，什么情况叫做缘别法，什么情况叫缘种法。施舍也就是假名安立嘛。那营二呢，名小大等。好，那这边的名小大等就将前面的别法种法呢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就是缘小种法，缘大种法，缘无量种法，这是第二种分别。第三种是营三，在2123标题营三，明德通达。那什么情况叫做德啦，什么情况叫通达，这个就是这边要分进一步再分别。这大概也是从不同的面向再将这个法做分类或者是做区别说明。好，接着我们再看回来2122这个营标题营一别种施舍。接着又菩萨又问了，如说就是之前佛所说的缘别法奢摩他毗婆舍那，又说缘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那云何名嘛？那什么情况叫做缘别法，什么情况叫缘种法的毗婆舍那还有奢摩他呢？这是他问题。那佛的回答呢，第一个先说明，就诸菩萨呢源于个别契经等法。那契经等法可以如同我们前面在2118页所提到的，就是十二分类或者是十二分教的教法，或者是一切法啦，就个别个别去对这些经论的说明，或者个别的法义去思维受持。那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这个叫缘别法啦，就一对像第一类的是属于长行类的契经，或者是属于寄诵类的奇业，或者是属于智说，或者是属于过去 佛弟子所发生的本事本身等等，这些个别个别去理解乃至观察，让心得身清安或心清安，或者更一进步思维法义，这个叫做缘别法了。那缘种法呢，就是缘一切契经等法。那当然这边的契经等法就包含了前面所说的十二分教，或者是将一种种的法门一切的教法合集成一团一基一分一句。那这几个词可以把它理解是同样的意思，那也可以进一步的分别。好，等一下看一下注脚，事实上是有的。好，那就是将这个将一切教法总的去思维它的法义。好，那这样子法呢，思维的面向是随顺真如啦，趋向真如，临入真如，就是要观这个法的共相。也可以说别法是观依法的志向，这边观法的共相。随顺菩提，随顺涅槃，随顺转依，转依又转这个杂染为清净，那个依 也叫做阿赖耶识。好，即趋彼若临入彼，这个当然就是跟前面那句话趋向真如临入真如是有关，所以这个彼应该包含了菩提、涅槃还有转移啦。 接着看2123的第一行，此一切法宣说无量无数善法，如是思维修而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叫做圆种法。好，接着我们来看回来前面的注脚20，注脚20这边就所谓的个别，这边就提到契经等十二分教，诸所有法形象非一，所以叫个别。所以有些像在契经修多罗，有时候用从相应来分类，像运相应的、界相应、处相应等等，这也是有个别的、法的总和啦、但是这个是在修多罗上面的。那企业记说呢，他们又有不同样的、意涵、在21这边就要解释所谓的一团一机一分一聚等等、一开始他先说明举的五世身相异地、其中异地的抉择中有提到修观行者以阿赖耶识是一切细论所摄诸行界故，所以就将一切的诸行包在阿赖耶识中，所以叫做一团一机一聚、如果有办法呢，圆真如净智修习多修习而得转移、好，那我们再跳倒数的第三行、这边就提到经此中说一团一机一分一句呢，文虽有别，其意正同、就是意思上还是可以会通了、文字上是有差异、那这边就进一步的说明，实际上它可以有这样的分别了、那原一切契经等法、若不分别色法或是心法这些差别，这叫一团、就是一团就是将色法跟心法的差别、取消或是没有这些分别，那更不分别诸蕴差别叫一机、更不分别下上分解、这个就是断烦恼、我们一般说这个出果断三结嘛、那二果是薄贪嗔痴，三果是断这个说无下分解、下就是相对于上二界就欲界的、那四果是断无上分解、就是断的无上分解，那无上分解就是上二界，上二界的烦恼有五类，完全断尽就成阿罗汉嘛，所以不分这个所谓的下上分解叫一分、更不分别色无色聚、就是色法或是无色界、无色聚，这个叫一聚、那思维不分别或是将这些没有这些差异、那主要的分别或思维是怎样，就是思维一切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思维法的共相、好，这个是注解21的说明，补充说明。好，接着我们看2123这边是第二种、在原法总别门的第二种明晓大等，这边就刚好提到了，刚刚是说明依法门去观察思维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这个叫圆别法。那如果将这些依法门呢，圆它的共通性，或者是将它总在一起，那就观这个法的实相，就是三法印，或是一切法空，或是真如法性，这些等等，就可以简单说是圆种法。那这边在银二标题明晓大等、就另外的分别，它的圆的对象，这圆小种法、圆大种法，还有圆无量种法。好，那这个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情况叫圆小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呢、这边就提到、善男子若圆个别契经乃至个别的论义、那这就是一样的、这个实际上跟圆别法有点相近的、个别契经嘛、个别论义就是对应前面的2118，是举第一个契经跟第十二个论义、那当作一团等作意思维，这个叫圆小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这个跟圆别法是、有点相近、 第二是缘大种法，那若缘乃至所受所思为契机等法，当作一团等作一思维，非缘个别，在这边就不是缘个别嘛，这个叫缘大种法什么他毗婆舍那。那什么叫无量种法呢？因为如来的教法有无量的法门，无量的名句文，种种的文字语言，乃至有无量的后后会所动晓，就是这些内容，无量的教法，无量的语言文字，那这些都是由所谓的后后会所清楚明白，那将这些清楚明白的这些总的教法当作呢一团等作一思维，所以它并不是只是缘所受所施的而已，是包含的无量的，这个叫做缘种法，缘无量的种法色摩他毗婆舍那。那后后会在陈波法师的解释，它是所缘教法无量，故人缘的智也无量，所以这个叫后后会，这是他的解释，应该也蛮贴近文脉的文意的。接着是第三个标题，银山明德通达。接着进一步问，菩萨其何名德缘种法色摩他毗婆舍那，这问什么情况叫德了。那直接回来说，有五缘故当知明德，有五种因缘就可以知道是德。第一个，于思维时刹那刹那融消一切粗重所依，这个融消也就是消融，就是消除了这个种种粗重所依，那大概是因为断了一分烦恼，得了一分的清净。那我们知道所依就是依的这个，就凡夫来说就是依的这个杂染的阿赖耶识。第二种情况是离种种想得乐法乐，那得乐法乐一样在长波法师的解释是现法乐住了。第三种是解了十方无差别相无量法光。第四种是所作成满相应尽分无分别相恒现前恒在现前。第五种是未令法身得成满故，摄受后转生妙音。这五种情况叫做德，具有这有五个因缘叫德嘛。那在注脚的23这边呢，这边就有提到了，那五缘这个五缘总名为德，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要进一步说明的，所以叫南非无别，就是这五个并不是没有差别，是有差别的。当知前二是通达相，前二就是刚刚讲第一个思维时可以消融粗重所依，第二个是离种种想得现法乐住或得法乐，那对应的是初地跟第二的离垢地。第三个是得的相，所以应该是得的是第主要是第三个发光地所显。那第三个是因为有这个德嘛，所以消融了无量的差别而有无量的法光。那第四个是德呢，这样德已经离加行，所以不用再特别的加工用行，所以才会说这个跟所作成满就是应该是佛地相应的净分。那这个净分呢是无分别相，它是不需要用方法，它自然而然会现起。那这个是说八地所显。第五个呢是得以色受音相，这是属于第九三位地，这是一种说明。那请看我们的补充讲义第二面第二页第五项，我们这边一样是引这个敦伦集传的瑜伽论记的卷二十，在这里它也有一些说明，也可以提供参考。在这边说到五修果明德嘛，于第一个于思维时刹那消融一切粗重所依，这个叫总修的果。那有总修的缘故呢，念念断除种种的所依啊。那这粗重所依呢就是阿赖耶识。第二个呢离种种想 德勒法勒，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德勒法勒，禅波法热解释是属于所谓的宪法热住了哈。那这边说是无相修的果，那主要是离的这些相了哈，离我、离法、离佛等种种相想，乃至这个想啊，正于法界，那心中有欢喜，叫做法乐啊。那这样的无相啊，基本上，如果我们对应菩萨的十地之说的话，这基本上第七地是无相有功用了。那七地之前呢，大概是有相无相兼杂了哈。好，第三个呢，好，第三个解了十方无差别相无量光啊，这是无功用修的果。那这个是证的这个无功用。那无功用呢，就是八地以上啊。这边似乎好像也没有跟我们注脚21有完全一致啊。不过这个也是一种说明啊，就八地以上是无相无功用，它不用特别做一致呢，可以生这个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无相了。那第四个是所作成满相应尽分，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的达到佛地啊，是将来要得哈。那这边是次胜修的果，次胜修次胜这个词啊，我们说有时候会讲烦恼次胜，但是这边呢，并不是指烦恼的次胜，而是指精进的意思的啊。所以精进修的果啊，所以接着讲当来佛果啊，将来要成就这个圆满的果啊，佛果叫做成满相应。净分了哈，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叫相应的净分啊。那依着这样子的次胜修，又精进的修啊，所以呢，这个无分别相可以恒常现前啊，他不用特别的作意，在第三个已经不用特别作意了。那这个是因为他的次胜修了啊，精进的努力修习啊，所以这个无分别相，那要生这无分别相，基本上生所缘的智呢。啊，能源的智就是无分别智嘛，啊，第五个呢，为令法身得成满故，那摄受后后转圣妙音，这是无喜足修的果。啊，这边指的是第十地叫成啊，在佛地叫满啊。那依着这样子而感的叫做圣妙，而前面的诸过去所修的善因呢，可以。让后面各地慢慢的转为殊胜啊，最后可以到佛地成满啊。那无喜足就是不会将我们所修道的法所得的功德感到满足，所以要再进一步的修行哈。一到佛地前呢，在成佛前都要努力不懈啊。这个大概是瑜伽论记的一种说明啊。当然，或许不见得跟我们注脚21会完全一致啊。不过它就是一种说明。好，接着呢，我们再看回来讲义啊，讲义的2123啊。刚说明是通德嘛，就五种因缘德啊。从总相来说叫德了哈。那如果进一步的分别我们刚刚看了这两个啊，这两个古德的解释似乎是没有。完全一致，但是就是至少都在初地以上啊。好，接着就是要问什么叫通达，什么叫德啊？那此缘种法生摩他毗婆舍那啊，从何名叫通达？从何名叫德啊？这边佛就回答啊，初欢喜地叫通达。那这个跟注脚二三，或许注脚二三是根据这个的啊，所以注脚二三提到的前两项叫通达项啊。个别对应的初地跟二地，就是刚前面说的五种缘中的前两个啊，从第三发光地乃名为德啊，所以在注解23也说第三哦，解了十方无差别相无量法光啊，所以或许注解23跟这边是还蛮一致的了哈。好，所以是至少要初地才叫通达了哈，三地以上叫德。所以这前面五种因缘叫德是总相来说了啊，那前两项如果对应这样的说明的话，实际上前两个叫通达啊。好，接着我们看2124啊，好，接着说呢，初业菩萨就初学的菩萨呢，哈， 他还是要随喜啊，随做啦，随学作意啊，虽未可叹，不应懈废。因为刚有提到初地菩萨才通达三地菩萨教德，那并不代表初学菩萨就不用学啊，所以他还是要学啦。虽然啊还没有值得称赞的哈，但是不要啊去啊不休息，还是要勤修止观啊。好，这个是属于第九哈，在圆别种法圆法的别种门中哈的三种讨三更进一步的三种讨论啊。好，接着看丑时的三谛门哈，三谛这边比较是从这个禅定啊禅去分别啊。我们看他的文啊。那菩萨进一步问啊，奢摩他毗婆舍那云何名有寻有是什么地啊，云何名无寻为是啊，什么叫无寻无是啊。那我们一般说这个初禅的禅智来看就知道二禅以上啊，二禅以上初禅禅智叫寻是喜乐一境嘛啊，那二禅叫喜乐一境，所以二禅以上大概是无寻为是，无寻无是了啊。那一般在初禅跟二禅的中间，除了净分，还有叫做未啊中间定啊，中间定大概就是属于所谓的无寻为是的这个阶段啊。那一般在说寻是这两个心所，一般说寻就是属于初的分别。那是呢就是细的分别，那有譬喻上也会说、欸、一开始如同这个蜜蜂找这个花蜜啊，蜂蜜啊 蜜蜂找这个花里面的蜜、啊、找蜂蜜的时候，一开始在这个花丛，因为不知道 哪个花株或者花有蜂蜜，有那个蜂蜜嘛，所以他就找找去找找去，这个就是比较是粗的寻找了。那细的寻找就是已经确定在这一朵花上有蜂蜜，他开始要 采蜜的时候，他就是针对在这一个、啊、这朵花上面、啊、这边、啊、做分别、啊、所以一般会用这样子来说明寻跟是的粗跟细的分别、啊、那这边呢是似乎看下面的解释或许有不同样的说明啊。那它的解释分作第一式跟第二式、啊、就是卯一跟卯二。好，我们先看卯一第一种解释、啊、什么叫有寻有是呢、啊、这边的回答、啊、于如所取寻是法相、啊啊、就是观法相的时候啦、啊、那有初显灵受观察诸奢摩他毗婆舍那、啊，那在注脚24这边就提到了啊，领受就是属于奢摩他相啊，那观察呢就是毗婆舍那相，但是它是初显的啊。好，第二个无寻为是呢啊，那一样啊，就是观察这个法相呢，虽然无初显的领受观察，而有维系的比光明念而产生的领受观察。那所谓的光明念，我们看注脚25、哦、是光明想具诸所有的念叫光明念、哦、好，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所谓的无寻为是、哦、就是他已经没有初显的灵受观察，但是有这个光明念的灵受观察了，是维系的、哦、这重点是还是在一个是比较初显的，一个是比较维系的。那第三个是无寻无事什么地，于一切法相都无作意的灵受观察，好，诸奢摩他毗婆舍那，这个叫无寻无事什么地啊。我们一般说是二禅以上的啦。好，第二种解释啊，善男子啊，若有寻求奢摩他毗婆舍那，叫有寻有事啊，就是寻求这个作用啊。那寻求，我们如果对应前面在讲这个毗婆舍那啊，在21啊，寻求的毗婆舍那是由慧啊，跟慧心所相应的了哈，是比较相对来说是因为他没有善解了一切法中，为了善解了而作意思维啊，所以感觉上是比较不够深入的，因为对我们所了知的法还没完全了知嘛，所以要先了知啊。 所以这边或许可以这样参考啦。好，那什么叫无寻无事？我们再看回来二一二四，第二种解释，无寻无事什么地，无寻为事呢，它是有事察，那有事察可以或许也可以对应我们前面所讲的二一二一那边的事察毗婆舍那。好，原种法的毗婆舍那还有什么，它这个无寻无事，这是属于第二种，这个是属于三地门的内容。接着看丑十一三相门，三相就是什么叫指相，什么叫举相，什么叫舌相。那这边大概是从这个心的作用上去分别了。我们来看什么叫指相。若心吊举，吊举大概心高，心性高举啊，就有点精神比较精神好，但是有时候就会乱想，就想想东想西啊。我们一般有说所谓的贪慧害寻思国土寻思这些等等，这边基本上就说明这个心高举性啊，精神比较好的时候。若心吊举或恐吊举或担心吊举的时候，吊举实际上跟散乱是相，就是会有吊举很容易就再来就是散乱嘛，昏沉睡眠，那吊举恶作嘛。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呢要诸可厌法作意，这边基本上是作意去思维这个诸可厌法，就是取这个过患相啊，即彼无间心作意，那作意无间心啊，这个无间心我们前面在二一二零提到，就是执的所缘，这个叫执相啊。那什么叫举相呢？叫心沉默，就是这时候呢心力比较薄弱啊，就是精神不济啊，昏沉的时候呢，或者害怕昏沉的时候，那一样是作意什么呢？诸可心法。还有比心相作意，这边比心心相一样，如果对应对照我们前面2120所做的心相，就是所谓的观所缘，这个叫举相啊。意思就是心力不足的时候呢，就要提升心力嘛。那提升心力的方法就是作意可心法，或者是作意这个心相，或者就是观这个就是分别法相啊。好，这个就是一个是指相，一个是举相啊，就心调举。这时候就要生指向，去让心可以安止在所缘境。那心昏沉，心力不足，那就让提升心力，所以要举向。这个在注脚的26、27这边就有提到，可厌法就取过患相，这个就是止的因缘，因为取这样子或是作意这样子呢，可以生起止，所以叫止的因缘。那彼无间心就是止的所缘，所以这边就有分别，一个是止的因缘，可厌法是止的因缘，无间心呢是止的所缘。 那相对的注脚27也是一样，可心法是缘境妙相，这个是举的因缘相。彼心相呢，彼心相就是所谓的分别影相，这个是举的所缘。好，第三种情况再看为本文，什么叫舌相啊？若于一向指道，就奢摩他道，或是于一向毗婆舍那道，或于止观双运道啊，不管你是一向修止、一向修观，或者止观双运的时候，有恶随烦恼所染污，所谓恶随烦恼，就是刚前面所说的吊举或者昏沉的时候呢，那诸无功用心作意，那一样啊，这个文啊就是作用啊，作意无诸无功用心，还有作意什么呢？心任运转中所有的作意，所有就是心中的任意，就是降服烦恼之后，那心呢就任运了，不用特别的去作意，就是安住在所缘境上，这时候叫舌相。我们看注脚28就会更明确了，若心吊举或心沉默，这个叫恶随烦恼所染污时，那当下呢就修对治，对治后呢就舍离功用，就不用特别再用功或用去注意，任运而转叫舍相。所以这两项呢也有所谓的因缘相跟所缘，就刚刚说的这个指向跟举向去对治个别对治昏沉 指向对字调举，举向对字昏沉，那对字后之后呢，心就自然而然去安住在所缘上，不用再特别去加工用心，所以这个就叫做舍相。好，接着我们看2125丑舌知法知义门。修什么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知法知义，那什么情况，什么叫做知法，什么叫知义？知法呢有五种相了知语法，那哪五种呢？一个是知名、知句、知文啊，这个名句文声应该看作一组了哈，就借由语文字可以了知法，这个很清楚。第四个是知别，第五个是知种，别相也可以了知依法的自相，种相就了知依法的共相，也可以这么去理解的。那什么是名呢？于一切人进法中所立自信想假施舍想的取向想清楚那这边的名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名词所以假名安立来诠释这个种种法用这个名称来诠释法那在注脚29这边的名声名这个声就是 有很多它并不是只有一种名有很多名这个叫做共知真语共知就是一般我们同一类的众同分的友情同一类的友情有办法了知的语言文字真语呢就是它并不是一种语言它是有很多的名词那基于向所有真语由是说言想假施舍对安立名称我们借由我们可以了知的而且这样的了知是约定俗成同一类的众生可以办法了知去安立这个这个叫无常这个叫色法心法等等好，这个名句文声我们看为本文名句文声在我们卷812225到2227它会在进一步的分别好，什么叫句呢句就是文句了这边的解释基于彼名句集中能随宣说出杂染清净的意涵依此建立那一样啦就是借由这个种种的名词构成句子那一样在解释这个法的意涵那注脚这边呢在注脚30有提到色是分那是指的是卷81那边的色受诸名究竟闲聊不限见义就是显示没办法了知的那个更进一步的意涵所以要借由更多的语言文字去诠释这个叫句子嘛一般我们就叫句子那由是当知诸然尽义句能诠令无失坏这个叫依此就是可以诠释它内容但是不会破坏它本身的意思这个叫依此句无倒就没有颠倒所以它意思没有增减这个叫建立这边是用这样去分别所谓的依词跟建立这两个名词简单说就是句子的那第三个是文彼二所依词字那文就是字母的意思依着字母而有名语词名相或是名词那依着字母名相而构成句子好接着是属于第四个所谓的别由个别所缘作义那在注脚31就是由是可以了知诸法的自相了那什么叫彼综合了知由综合所缘作义那注脚32也是由此呢可以了知诸法的共相好结我们看结如是一切种略为一名为知法那这个就叫做菩萨知法所以这五个就名句文还有了知依法的自相还有了知依法的共相总的来说叫做菩萨可以知法那接着是知义那知义是稍微比较多的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成一实义，由实相可以了之于义，实相成一，接着再翻一下这个二一二七，二一二七是成二，在标题在中间这个位置，成二五义，所以有五种义来说明是之义。接着再看二一二八，成三一样是标题，成三四义，所以有四种义来说明是之义。最后是成四，在倒数第二个第二行的标题，由三义可以叫做之义。所以在解释之义里面呢，它又细分这四种。然后接着我们看回来二一二五，有十种相了之于义。那十种相呢，先列知尽所有性，就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的，就依法的自相。那但这自相有很多的分别，它并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清楚。那第二是知如所有性，就基本上就是真如了。那第三是知能取义，第四个是知所取义，第五个是知见利，第六个是知受用义，第七是知颠倒义，第八是知无倒义。所以第七跟第八就对应了。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情况颠倒，我们反过来就是无颠倒嘛。好，第九是知杂染义，那第十是知清净义，所以九跟十也是对应的，就可以看作一组了。好，接着我们翻过来二一二六，二一二六，好，先解释什么叫尽所有性。这边的解释实际上我们前面也有提过了。好，这边提诸杂染清净法中所有一切品别边际，这个叫尽所有性，就是将所有的法，不管是清净法或杂染法，一切的内容所包含的内容完全的了知，所以叫边际嘛，就完全清楚明白。好，这边举例像五宿运就是五运六内处，就一般指的就是内六根六宿外处就是所谓的六境如是有种种的一切法。那一切法在声闻佛教般若经实际上这个对一切法的内涵上，它实际上是有扩张的啦，或者是佛教弟子观的一切法一开始在声闻佛教像阿含经，大概是从有情自身去观察，我们常说就是观五蕴六处蕴处界六处乃至六根六十二处等等或者是观四谛缘起，就如同我们心经里面中提到的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缘起大概是早期佛教比较强调是这些内容，因为跟有情自身有关那我们刚刚提到般若经，实际上般若经也有分所谓的比较早的原始般若，或者是两本般若，就是上本或者小品大品，或者是三本般若，乃至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这些法的增长或者是观一切法空，那个意涵上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这尽所有性，实际上这一切法它包含的是很多元的了接着看第二个，如所有性即一切然尽法中所有真如这个叫如所有性，那就是跟诸法实相相应的了好，那这个所谓的真如或是如所有性呢，又分别有七种，那这个呢就可以对应这个内容，就可以对应我们讲义第二页补充讲义的第二页的第六项那我第六项是举的护法等照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成唯识论。那为什么是护法等照实际上这个是解释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或者唯识三十论，就是三十个偈颂的内容但是呢，因为有那时候玄奘大师 在翻译的时候，那个在印度那时候有十个大论师在解释四心菩萨的唯识三十颂啊。那最后呢，就听接受这个窥基大师的建议啊，就是将这个护法以护法为主，那融合其他九个论师而合成啊，这个所谓的成唯识论啊，所以是护法等照，就是主要以护法的意见为主，可是那又包含了其他论述的解释啊，成就形成这个所谓成唯识论啊，翻译成这个所谓成唯识论啊。那内容主要是解释四经菩萨的唯识三十颂。好，在《成唯识论》卷八这边就提到有七真如，刚好可以对应我们这边讲义上面的，就是2126这边说的如所有性又复有七种。第一个是流转真如，为一切行无先后性。那如果对应成唯识论，它第一个是叫一样是流转真如，它是有为法流转的实性啊。那实性并不是它真实，说就是有为法就是千流变化嘛。从人来观察，就是生的就是朝向于死嘛。那就是生老病死。那从法，不管是气世间外在的物质或者心法，大概是尘住坏空了，所以从法来说，从人来说，都是千流变化，所以依着千流变化来说，它是有这样的确定，有这样的实在有这样的事情。那在我们讲义的33这边，所谓的无先后性的，它的解释啊，它是说诸有情，它是无始来就流转生死啊。如果我没有断烦恼的话，它是永远是啊，没有穷尽啊，就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那当知呢？诸行啊，因果是辗转相续，所以叫做无先后性的。那对应我们这边也是啊，所谓的有为法流转哈，也是相近。然后接着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在讲义上是相真如啊，他解释什么是相真如呢？为一切法普特伽罗无我性啊，就人无我性，还有法无我性啊。那一样对应成唯识论是实相，还是实相真如？就二无我所显实性啊，那个二无我所显实性基本上所讲的就是圆成实性啊。好，第三个在讲义上是了别真如啊，一切行唯是事性，就唯是所现啊。因此在注脚的34啊，这边就提到啊，事所缘唯是所现啊，只要我们心升起作用，有它的所缘境，那这个所缘境呢，就由事所现啊。并不是一切行离开这个事别有啊，这个大概是唯识行瑜伽行派唯识 学的核心啊，唯识无尽啊，所以在经啊，在论上也提到唯识事性啊。那对应这个成唯识论，它是用唯识真如啊，所以染净法唯识实性啊，就只有识啊，由识所生啊，或是依于识。第四个是安立真如，那说是所谓的诸苦圣地。第五个是邪行真如，就是诸极圣地。第六个是清净真如，就是诸灭圣地。第七个是正行真如，是诸道圣地。这几个从第四个安立真如到第七个正行真如，刚好个别对应的苦集灭道。那一样对应成唯识论这边，它是用安立真如是苦实性，邪行真如是极实性，清净真如是灭实性，那正行真如是道实性，那原则上是非常一致的啊。不过在成唯识论它后面这边又有进一步的分别，那因为这边分别是延续前后在讨论啊，这个如果我们看前后的文脉，这边是讨论这个七真如跟所谓三相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所谓的遍计所知相、依他起相还有圆成实相啊。因此他这边又接着解释啊，我们看普通讲义第二页在第六项成唯识论的倒数啊第二行啊，前面讲七真如啊，这边讲啊，此七实性圆成实性所圆成实相所设的啊，所以这实性啊，基本上真实来说，他们是由这个圆成实相所设啊，因为这个是由根本智跟厚德智的所缘啊，当然对象了啊。 那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再分别随相摄者，就进一步将它对应这个三相，我们刚才所遍计所知嘛，依他起和圆成实相。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流转讲的就是第一个流转真如，还有苦集，那苦就是第四个安立真如，集呢就是邪行真如，这三个是属于前二性摄，就是遍计所知跟依他起性，因为呢是妄执杂染的缘故，于是，所以于是呢，就是没有讲到的四个是第二个实相真如，还有第三个唯识真如，还有第六个清净真如，还有第七个正行真如，都是属于圆成实性所摄的啊。好，这个是属于如所有性总的来说就是一切法的真如性啊。那可能它进一步的分别有七种真如了啊。好，那我们一样先到这边啊，等会再接着啊，这个下面的内容。